哈利利亚，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堂堂进入约翰福音十五章，主啊，我们要谈论到葡萄树与枝子的关系。我们恳求主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当中和我们同在，让我们真正的明白主你在这个地方所要告诉我们的，以及我们怎么样来借着这些的经文来操练与主同在。谢谢主，让我们的关系更进一步，让我们与你有更亲密的灵交。我们再一次献上感恩，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
阿门。
哈利路亚。好的，我们请 Alex 麻烦你念哈，我想就先念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八节就好了。我看我们今天大概只能讲八节哈，谢谢。
一到八，好。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阿们。
阿们。感谢主。我们呢，从十四章开始呢，我就跟大家讲哦，这边在主耶稣基督他在离世之前所要交代的事情呢，是蛮重要的哈。那我们从十三节后面呢就开始了，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话，值得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去思想。那我们上个礼拜讲到呢，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平安哈。那这个平安呢，你可以讲说几乎是没有什么条件啊。但是呢，如果我们今天有空的话，我们可以讲到呢另外一个喜乐呢，却是有条件的哈。那上一个章我们在28节里面哈，他耶稣基督讲哈，在中间的部分他说，你们若爱我，因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那在这个地方呢，已经先讲了，我们呢有喜乐啊。那这个喜乐在十五章后面呢，它的定义就变成耶稣的喜乐。那这个耶稣的喜乐呢，是有一个条件的啊。那这个条件呢，就是要爱耶稣，遵守他的命令。那么我们待会呢有机会的话会分享到这个地方。那只是上一次讲的时候并没有强调这一点，因为在14章28节里面讲到这一方面的事情。我想在我们所讨论到的这个事情当中呢，我相信呢，在查考圣经的时候，我们先要去了解的就是什么事情是有条件的，什么是没有条件的，是在怎么样的情况之下耶稣基督有这样子的应许。当有这样的应许的时候呢，那么剩下来就变成是我们的是我们应该跟他要的。因为神呢，他是有这样的应许的时候呢，那要不要就变成是我们的问题了哈。所以我再说哈，有很多的时候有一些的弟兄姐妹常常会有一些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他有我没有？那比如说有人受到圣灵充满啦，那有些人有，有些人没有，那他们就会问说，那到底怎么回事啊？那这种问题，事实上我也没有办法回答哈，因为主动权是在神，可是呢，神有这样应许，那有些人要的就比较 勤快，那有些人就好像比较无所谓哈。我也觉得有些时候是跟这些人他的企图心啊，企图得到神的应许呢也有关系，但有些时候又不尽然啊。所以呢，那这些是什么样子的奥秘呢？到现在呢，我也没办法给一个很好的答案哈。但我只知道，就是说我们对于神的应许，他的条件呢，我们就尽量去符合哈。当然，神有他一个最终的一个决定权了哈。因为这些东西是他的应许哈，那有些人比较长的时间，有些人比较短的时间哈，那为什么这个人得的比较快？那我真的不知道哈，这个也是我的问题了。我也很想问耶稣哈，为什么那个人比较得到恩宠，我也没有得到恩宠啊？那为什么我没有得到恩宠？是不是我什么地方没有做好？那我们有些时候会这样去想，但我觉得对于追求神这样子的事情来讲呢，我们就继续的继续的在按照我们待会会分享到葡萄树跟枝子之间的关系。那我相信这个会让大家呢有一个比较 feel comfortable， 就是你会觉得比较能够舒服哈，就是理性上面也可以过得去哈。那当然我们还是盼望呢，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有一个突破啊。在这个突破的过程当中呢，你一定会发现到了你跟以前不一样哈，这就是我们所希望得到的哈。那么约翰福音十四章最重要的就是他介绍了新的这个保惠师哈。当这个保惠师来的时候呢，我们才知道我们怎么样去爱，因为我们领受到爱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去爱别人。那耶稣基督呢，他事实上在理性上跟感性上面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挑战。他说感性上面来讲，你要爱我，那爱耶稣呢，耶稣他的定义就是遵守他的话，遵守他的命令。所以呢，一方面有一种感情上面的词句啊，就是爱，另外一方面有一个理性上面的要求啊，就是遵守他的命令。所以在我们遵守上面，在爱上面，那我们在这种的好像两个比较不太一样的这一种的领域当中呢，耶稣说你爱我就遵守我的命令哈。所以我有些时候在思想哈，就是说主啊，我要操练我来爱你哈。那这个爱我们又常常会想到，就是说在我们人世当中哈，有不同的这种关系，有爱的关系哈。但是这种爱的关系里面呢，撇开我们情感上面的爱的时候，这个爱 agape， 那我们又知道它是一个意志力上的决定啊，这是不容易的。因为一个爱耶稣，特别当我们讲到爱耶稣的时候，他的要求是遵守命令。那这个遵守之下呢，意思就是我们愿不愿意顺服的问题。那么在这个顺服的问题上面，就展现出来我们在许许多多的时候，我们不见得是很愿意每一件事情都顺服的。那所以我们会有产生一些我们在基督徒的一些的挣扎，我到底这样是不是爱耶稣？那我嘴巴讲说我爱耶稣，情感上面我可以说很爱耶稣，但是实际上我知道我不太遵守他的命令，有些时候了。所以在我们对于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怎么样来取得一个平衡啊？一方面是情感上面我爱耶稣，另外一方面是理智上面我要遵守他的命令。那么就在这一种的交织之下，耶稣基督呢，他接着讲了一个葡萄树跟枝子之间的关系。好，所以我们要知道，就是说爱主的遵守他的命令，所以耶稣基督接下来就是用这个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了，他要来阐明一些我们呢 可以借由这样子的关系，甚至有一些的操练的方式啊。那我必须要说呢，有一个美国的牧师叫做 David Wilkinson 哈。那这个 David Wilkinson 呢，他写了一本书啊，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很有名啊。那这本书就是15章第一节到第八节啊，就是葡萄树跟枝子之间的关系哈。他写了大概蛮多东西的哈，就光光解释这个八节，我很久以前看过，我已经都大部分都已经忘掉了哈。那我想最重要的就是当我们在查考15章的时候啊，我们必须知道耶稣基督讲说我是真葡萄树的时候，他这个又是一个我是哈，也这个我是这个是一个这个创造宇宙万物主宰的我是这个自称哈。那么在约翰福音里面呢讲了八次。那这个八次呢不是一般人的使用，就是我是什么我是什么，没有，他这个我是那种神自称的我是哈。那这个我是呢我是真葡萄树，那我们就必须要想说这个真葡萄树，这个葡萄树到底有什么意义啊？这个意义其实要翻到哈以赛亚书第五章哈，我们要不要看一下？我们看看以赛亚书第五章，我们请翻到那个以赛亚书第五章哈。那第五章就是有名的一个葡萄园之歌啊。当以赛亚书写这一篇的时候呢，那当时的犹大国哈，以色列国呢已经被灭亡了啊。那犹大国呢，又是也不是好到哪里去了哈。那我们要看啊，他从以赛亚书第五章啊，从第一节呢一直到第七节，这当中呢，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啊，他用葡萄园来指着啊。我们看第三节跟第七节就好。第三节他说哈，耶路撒冷的居民犹大人啊，请你们现今在我与我的葡萄园中啊断定是非啊。那么这个就是神啊，神说他跟他的葡萄园当中断定是非哈。他断定什么是非呢？他说诶，我为我的葡萄园所做之外还有什么可以做的呢？因为前面他说呢，他种了一个葡萄园啊，指望得一个好的葡萄，结果得出来是野葡萄，所以呢，那他怎么办呢？所以第五节他就说他要把它拆去了，因为这个果子实在是太差了，太烂了。那第七节是最重要的，他说万军的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他指望是公平，谁知道有暴虐，指望的是公义，谁知道有冤声。那你可以想象的就是说在这个地方比喻啊，神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那么对比我们今天的教会，这个以色列家就是教会，那这个教会到底可不可以得出好的葡萄啊？所以啊，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当然我们今天可以讲说就是我们的以色列人啊。那回到我们约翰福音十五章哈，在这个地方你就可以知道，当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的时候，他就是在讲以赛亚书这个有名的葡萄园之歌啊。那段时间，上帝期待犹大国有祭司、有律法、有好的君王，还是没有办法产生出好的葡萄树了。那么现在耶稣基督来了，他即将上十字架，那么他就是要告诉大家说，是说以前这个葡萄园之歌呢，好像呢是上帝做了一个实验呢，这实验呢没有通过，现在呢我来做这个真葡萄树，我要来结果子，那我这个果子呢是透过我的门徒啊，透过这些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来长出这个好的葡萄， 所以他用葡萄树跟枝子这个关系，然后来反映出这个真的葡萄树一定会结出好的葡萄。那么在以赛亚书第五章那个葡萄园之歌啊，会长出什么？长出公平，长出公义。那么这个真正的有生命的葡萄会从耶稣这个真葡萄树里面长出来。好，所以你要对比一下，就是说在这个以赛亚书第五章跟约翰福音十五章当中这样子的一个关系。那么我在说我是这个是耶和华神在出埃及记里面讲的我是那自由拥有的神，那个我是自由拥有的，那么这个我是其实就是上帝的自称，上帝的自称就是我是，英文叫 I am。 那在这个地方呢，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那好，那我父是栽培的人，所以耶稣基督是被父神来栽培的。那么耶稣基督的枝子，这耶稣基督的枝子是谁来修剪呢？就是我们的阿爸天父。那换句话说，耶稣基督他在地上的职事啊 ，ministry 啊，就是父神在照管的。那么耶稣基督他的枝子结出这个葡萄是谁在管呢？就是我们的阿爸天父。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你是做任何的服事啊，或者是说做一个国度性的服事，你不管做任何的服事，你都是父神来栽培你。那么这个父神怎么来栽培呢？父神他栽培只有一个目的，他的目的就是要让你结出果子来。所有这些葡萄园里面，葡萄园的主人他所担心的，他所注重的，就是要你结好的葡萄。所以第二节他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那第二节要非常小心哈。那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啊，这个可能翻译上有一点点的小问题啊。因为按照亚兰文啊，我是看一个比较亚兰文的翻译，他说这个翻译啊是跟人不一样的，他不是剪去，他这个剪哦应该是讲说是 lift up， 就是让它扶持起来。因为呢，如果说你的葡萄树的枝子哦不结果子的时候，那个栽培的人他可以把它怎么样重新插枝，再让它长起来。换句话说，我们今天如果说就光读第二节哈，不结果子的枝子它就剪掉了，就好像把它 cut off， 好像就是再见哈，就不要了。不是，在这个地方还不是，这一直要到第六节才是。在这个地方就是说，你不结果子的话，我们的阿爸天父他会扶持你，他会把你插在地上重新再来。当然也是接在葡萄树的枝子上哈，但是意思就是说，我们的阿爸天父他会帮助你扶起来，把你扶起来，把你这个枝子不结果子的扶起来，或是我应该这样讲好了，我们的枝子还是连在这个耶稣的身上，那没有结果子的，他不是剪去，他是重新的扶持扶正啊，然后呢，让他再长。一直等到没有办法了，那才是真正的扔到外面去。所以这第二节要特别的小心哦，就是说你要这个剪去，它的原文的意思是扶起来，就 lift up， 是扶起来的意思，而不是说就完全的把它 cut off。那么这里最重要的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待会呢我们的彼得老兄啊，彼得老兄他马上就三次不认耶稣，对不对？ 那当他三次不认耶稣的话，如果按照啊这边所讲的哦，你不结果子，我就把你给剪掉哈、哦。那彼得马上就被剪掉。那么从我们今天一个新约信徒的角度上来看，我们今天如果说我们犯错了 ，OK， 我们在某段的时间没有结果子，那父神就把我们给咔嚓吗？是这样子的理解吗？啊，这样的理解要小心哈。我们找到一个比较好的翻译，他是在这边讲说他比较 lift up， 他怎么样？他好像是 modify， 他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枝子的长的之间呐、啊，就是他的英文叫做 lifting and propping， 就是重新的去整理，重新的把它抬高，让它长，而不是把它cut off， 就把它剪掉了哈。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在理解上面呢，你要比较了解这个意思啊，并不是像我们中文所写的哦，不结果子我就把它剪去，不是，而是神他还有一个步骤，让它怎么样，让它可以长出来。那换句话说，神他会帮助我们，神也很有耐心。OK， 就像那个路加福音十三章的，不要白占地图哦，没结果子哦，他还会给他有机会的。那我们在这边要特别晓得哈，就是说不结果子的，就是他就什么，他就让他能够扶持，让他能够听，让他能够长出来啊。这个是我们刚刚讲的很清楚啊，这个栽培的人，这个葡萄园的主人，他最关心的就是说枝子，葡萄树的枝子可不可以结出果子来，他不会这么快就把我们放弃掉。所以我要先跟大家讲说，这个是我们所必须要知道的。凡结果子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那这个我们就更明白。那当然你说会结果子的，那当然就是要把它 pruning， 我们英文叫做 pruning， 就是这个枝子稍微修剪一下，让它果子可以剪更多，因为多余的枝子不必要去占用那个养分啊，你就让养分能够结果更多啊。所以那个修剪的这个技术呢，就是葡萄园的主人他会让它结更多。所以第十五章里面我们要一开始就有这两方面我们要知道哈，我们的父神他最重要就是要让我们能不能结出果子来。OK， 那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啊，这个第三节呢又要再讲清楚一点哈。他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就是耶稣基督的话啊，耶稣基督的这个命令啊，你们呢已经干净了啊。那这个干净呢，另外有一个意思是洁净的意思，没有错，但是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正是什么，就正是修剪剪枝的意思。那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学习神的话语，这个话语就是在修剪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更好，让我们的生命结果子更多。那换句话就是说，我们今天有一个人信耶稣了，好像我们上个礼拜啊，我们有一个福音主日啊，我们很感谢主啊，我们总共大大小小来了15个人啊，是我们第一次办福音聚会来这么多人啊，我们教会都很兴奋啊，他来了这么多人啊，我们就感谢主啊，我们当中有一个人他愿意决志啊，我就带领他做决志祷告，那我也希望他以后呢常常来我们教会啊，参加我们的聚会啊，一起查考神的话。那神的话他要做什么？做修剪的工作。所以就是说，你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不是，是已经修剪好了。那换句话说，我们起码好好的读我们的 神的话，他来修剪我们，让我们这个被修剪的生命可以结果子更多。 OK， 所以你要知道第三节他所讲的耶稣基督他所讲的道，其实这个道就是在修剪我们，那这个道修剪我们就是让我们结果子更多，不是让我们害怕，不是让我们战惊惧怕，是要让我们结果子更多。也许这个话会让我们伤心难过失望，也许神的话让我们觉得哦，这个门槛太高了，哦，我没有办法得到，或者是啊，主啊，我怎么办啊？或者是说哦，神啊，这不是我要的，你现在给我恩宠哦。有些的人啊，他跟神的关系啦，我们都是有跟神的关系啦。有些人比较会撒娇哈，有些人就比较硬，有些人哦，每个人都不一样哈。但是耶稣基督在这边讲说，他所讲的道就在修剪我们，你愿不愿意顺服他，被他来修剪？换句话说，耶稣在这边说，我的道已经，你们已经怎么样？你们已经干净了。这个你们已经干净了，好像是耶稣的主动，但其实后面有我们的顺服。我在前面讲过啊，十四章一直在讲说，你们爱我就一定遵守我的命令。一种感情上面的用具，却是用一个理性上面的什么顺服，是一个意志力上的一个决定。虽然我们知道这个阿卡贝是一个意志力上的决定，可是毕竟那个爱还是有感情因素。就像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就说哦，主啊，我们羡慕你，我们 adoration， 我们爱慕你。可是真正的讲爱是要遵守他的命令的，我们这个爱不是那种情感上面的。我们今天有些的弟兄姐妹啊，原谅我这么说啊，他们花很多的时间在敬拜，他们在享受音乐带领之下带给他们情感上面的满足，但是神的道并没有听进去。只有神的道可以修剪我们的生命，敬拜只能增加我们跟耶稣的感情啊！我不是说这个不好，但是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对于神的爱必须要有神的话，而且我们必须要下定决心去遵从，去顺服他的命令。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一直在14、15、16、17章一直在跟我们讲的一件事情。所有的事情讲的就是，没有耶稣的话，没有遵守他的命令，我们的爱都不及格。原谅我这么说，因为这个爱有感情上更有理性上面的遵从，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特别哈，我不是说敬拜不好，敬拜很好啊，但是你一直只有敬拜却没有好好读神的话，或是没有好好的理解，或是没有好好的真正的把它吃到里面去，那么我们对于神的爱 agape 我们的认识会很有限，我们的果实结出来的会很有限。第四节，你们要藏在我的里面，我也要藏在你们的里面。那第四节就是 meno， M-E-N-O meno， 藏在我们里面。那另外一个翻译呢，这个很妙，雅安文他的翻译就是说插枝，他那个接枝啊， grafting， 接枝啊，也是这个字。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字的时候，就是说你们要藏在我的里面的时候呢，哎，插枝插进来，这个插枝也就表示我们这些外邦信徒啊，我们怎么跟耶稣建立关系啊？你不要说哎呀，我是野橄榄啊，我们就想到罗马书里面所讲的那个野橄榄的概念啊，罗马书11章，我们不是真实的橄榄啊，我们是野橄榄，那野橄榄我可以插枝，那个 mano 就是插枝的意思，就藏在我的里面，但是这个插枝就是接在那边 mano， 我也藏在你们里面，然后请注意前后的关系，是我们定义接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呢耶稣也藏在我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够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个样。然后第四节就是一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操练方式的一个根据。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第四节又有这个插枝的观念，也就是说你可以用自己的意志力说，主啊，我要连接到你的里面。所以在我们操练的时候，我们就说我要 mano， 我要接在耶稣基督身上，奉耶稣基督为主啊，我现在要接在你的里面，你的话要在我里面。第七节很重要哈，你的话要常常在我的里面，让我爱你，让我遵守你的命令，让我接知，以至于透过耶稣基督我可以结出许许多多生命的果子。你可以想象你就是枝子，耶稣基督就是那葡萄树，常常吸收他的养分。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操练。我们有些时候我们跟主的关系啊，就像我们待会会讲的第六节的关系，没有常常在耶稣的里面，我们要小心啊，在跟主的关系当中啊，这不是开玩笑的。那我们是不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人家看我们的果子就知道了。耶稣说得很清楚嘛，你看果子就知道他的真实面嘛，对不对？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的时候，他有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们要防备先知哈，假先知哈，他们好树会结好果子，坏树不会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会结坏果子。所以呢，你看果子就知道它是真的还是假的。那同样的，我们在这个地方也是一样，我们呢这边当然讲说不能结果子，这边讲的更是绝对。那我们要跟耶稣基督 结在一起。那如果我们当中，如果你有一些的脾气不好，或者是有一些你个性上面的弱点，脾气暴躁或是懒惰，或者是贪财，或者是好色，或者是权力欲望太高，那个时候就是紧紧抓住耶稣的时候，你要让耶稣基督在你这个弱点的枝子上面结出个好果子，要让耶稣基督来修剪神的话，要把你这个弱点修剪掉，长出好的果子来。那这个就是一个操练的一个方式哈。第五节，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这个葡萄树供应所有枝子所需要的养分。一个果树，它的主树干啊都没有果子的，它的果实都是从它枝子里面出来的。所有的果树都是这个样子。那有趣的就是耶稣基督他用这个果树跟枝子的关系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所有的荣耀的果子都是靠门徒来做成。耶稣说，我所做的你们也要做，并且做的比我更大的事情。从那个时候我们就一直会想一件事情，为什么要透过我呢？答案就在这边，因为你是葡萄树的枝子，你我的呼召，你我生命里面的呼召，就是结出葡萄树的葡萄，就是结出这个耶稣好葡萄树的葡萄。那么这个彰显的任务就在你我的身上，我们责无旁贷。我们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说我就做一个得救的基督徒就好，那个我都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得救。因为一个基督徒就是一个枝子， 如果没有那种结果值的知止的时候，我们就会进入到第六节。那我们先把第五节讲完。他说：“我是葡萄树枝子，你是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的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那这边我们可以讨论一下，什么叫做我在耶稣基督里面，你在耶稣基督在我里面？哈，当然我们十四章知道了，我们要遵守他的命令啊，就是爱他，所以耶稣可以住在我们里面。但是神，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大概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就是我只要信耶稣啊，圣灵就住在我里面内住啊。这圣灵为一个凭借啊，是我们一个很好的凭据啊。那但问题就是说，我怎么去住在耶稣基督里面？那怎么去住在耶稣基督里面？就是遵守他的命令，爱他。那十四章又告诉我们是跟从啊，就是有恩膏。好，那约翰一书呢讲到有跟从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那换句话说呢，十四章所讲的圣灵来，二十六节，他要将一切事指教你们，并且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所以换句话说呢，你如果参考约翰一书啊，也就是说在二章二十四节跟二十七节的时候，你就知道哈。比如说二章二十四节，他说：“论到你们，务要将请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们，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二十七节哈，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有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按这个恩膏的教训，住在主的里面。所以十四章就讲了一个很重要，什么叫住在主的里面呢？答案当然很简单，就是遵守他的命令，就是爱他。怎么样住呢？就是按照圣灵的引导。那问题就是，你愿不愿意顺服？你愿不愿意遵守的问题？所有的问题，耶稣基督都已经做好了。圣灵赐下来，救恩给你了。那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也已经好好的讲得很清楚了。但是这个讲清楚之后，而剩下来的问题就是你愿不愿意遵守，你愿不愿意接受，你愿不愿意顺服的问题了。那你顺服，你就多结果子。那么我们讨论一下什么叫果子。这个果子就是你的葡萄的果子。会彰显出这个葡萄树。哎，我们呢，我们家以前啊，以前的家啊，最近搬家了，我们隔壁种了很多的很好吃的葡萄，它那个葡萄是那种比较小粒的。我们呢，因为它长过来过了我们家哈，所以只要过了篱笆，那就我们家的，我们就摘了一些吃的，哇，真的是很甜啊。然后呢，我们的邻居跟我讲啊，他说，哎，他那个是做酒用的，我就说哇，这个你们种得很好啊。他说对，因为他们要想要自己做酒酿酒，所以他们买的那种种是买最好的。所以呢，我们的葡萄就可以彰显出他买的那个种有多好。那么我们信耶稣的，我们在我们这个果子的外表上也好，让人家吃的甜也好，我们再彰显一件事情，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如果没有这个枝子，如果没有连接在这个葡萄树上，那当然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结出果子来。所以呢，我们多结果子，就是你我的生命的果子。那你会说，哎呀，刘牧师哦，我没什么生命的果子啊，我还常常跟没有信主之前没什么太大的差别。那么你就缺少一个跟主耶稣基督葡萄树跟枝子之间连接的关系，就是 mano， 就是你在意念当中，你必须要说，我就是葡萄树的枝子，耶稣的话在我的里面。我们可以敬拜，但是我觉得在敬拜当中，我们需要有一个操练，要操练，就是把你跟耶稣基督紧紧的相连。 那这个 manor 我再讲深一点好了，第四节我说藏在我里面，那个在我里面那个他之的意思，那个原文的意思有一个要跟大家分享，那个 manor 他之啊，就是藏在我里面的那个枝子的跟葡萄树之间的关系，如果从我们现在人的角度去理解的话，这个呢，你怎么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就好像是他的朋友啊。我们后面有讲到朋友，这个朋友就是什么，就是像你跟我，像我哈，我在中学的时候，我有几个死党，我一下课就跟那几个死党混在一起。周末出去玩的时候，就跟那几个死党就出去玩了。全班有这个三四十个同学，我就只有跟两三个很熟悉，那就是死党。那个 manor 的意思就是常常混在一起，常常就在你旁边了。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跟耶稣的关系就是常常跟耶稣在一起。就当你做完一件事情以后，你或者不管你在做任何的事情啊，你很想就马上跟耶稣在一起啊，你很想马上就跟耶稣一起做你们喜欢一起做的事情。那个叫做 manor， 那个叫做藏在我的里面，就是我们英文讲 hang around， 我要跟某某人 hang around， 就是我喜欢跟他在一起嘛，我们哥们嘛，我们喜欢在一起，这个喜欢在一起就后面耶稣所讲的朋友的意思，我就是要这样子做朋友，我就是喜欢做，我就是下了课就是要跟他在一起，我跟他在一起就觉得很舒服，我跟他在一起就觉得这天经地义的事情。那你如果这样跟耶稣基督有这样子的关系的时候，你生命当中你的果子一定结得满满的，一定结得彰显出耶稣基督的味道，对不对？我们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啊，你跟什么朋友喝在一起多一点的话，那你就会越来越像他了。你跟好朋友在一起，那个好的是好人，是一个正直的，你就越来越正直。你在越有诚信的人在一起，哎，你就越来越诚信啊。这个就是我们要多结这个果子来。耶稣说：“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够做什么。”第六节啊，第六节是一个神学大问题哈。他说：“人若不藏在我的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面烧了。”那这个有个很大的问题啊。这个得到救恩的会不会失去救恩啊？这边就想说，哇，没有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了。那你枝子外面枯干，意思就是没有结果子，没有结出来神给你的。神所期待的果子，那这就表示说真的没救了。我们前面第二节讲到，他就剪去，那个原文的意思是他就重新的整理，重新的扶起这个枝子，让枝子可以去长。那如果这个枝子还是不能长的时候呢，他就只好把它丢在外面。那丢在外面的结果就是扔在火里面烧了，哇！所以我们要知道，整个在耶稣基督讲葡萄树跟枝子之间关系的时候，有这么一个 two step， 有这个两个层面哈，不是说神说哎呀你没结果之后先把你给砍了，不是，他会让你重新的调整一下，啊，重新的让你去长，那但是如果真的没有长的话，他就把你丢了，他就把你丢到外面枯干了。那么最后就是火把它烧了，那火把它烧了，在这边意义上很简单，因为烧了以后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枝子就怎么样，就没了。所以对一个认为救恩不会失去的弟兄姐妹，他会说这句话应该跟救恩没有关系。那如果说你觉得救恩会失去的，如果人没有常常的在耶稣基督里面，就像枝子丢到外面的话，你就知道会扔在火里面烧了是审判。 最好的例子就是犹大，犹大就被丢到外面去，因为犹大他贪财嘛，他没有结出耶稣基督的果子嘛。当然你也可以去辩论，就是说神没有给他机会啊，但是我们已经讲过约翰福音十三章的时候，耶稣基督还是给他很多的机会啊，他没有选择。但是彼得呢，彼得三次不认主，耶稣有没有给他机会？有，耶稣给他机会，彼得接受了，彼得改过来，彼得重新跟耶稣基督连结关系了，他就开始长出他生命的果实。这两个差别很大，但是我们很容易的看见，耶稣基督也许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心里面想到的就是犹大，犹大就烧掉了，犹大就走了，枝子再也没有用了。所以啊、就看你跟自己的神学观点哈。是不是人一旦相信耶稣就永远得救，永远不会被灭亡呢？那么第六节啊、你就很难解释了，很难解释。但是对我来讲，我觉得这个很容易解释，因为这明显的就在讲犹大，这个明显的在讲这个人跟随了耶稣三年半，行神迹奇事，见过耶稣多少的神迹，自己也行了很多的神迹，但是他最后选择出卖耶稣。这种出卖在当时的中东人的眼光当中，这是最不可赦的，这是无耻的行为，犹大做了，所以呢他就被拿去烧掉。这是第六节。第七节，我觉得一个人第七节是一个啊，就是一个我觉得第的前面八节里面很重要。他说：“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藏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一定有神的话，耶稣的话在我们里面。所以我再说，我们可以很灵恩，但我们一定不可以把神的话给放下，因为你真的跟耶稣有这种紧密的关系，你一定是对神的话很熟悉。所以因为耶稣的话你很熟悉，这个字这个话啊，那个它是叫做 Rhema，这个 Rhema 也常常在我们里面，就是神有些时候我们感动，我们会讲出 Rhema， 这个 Rhema 的话就讲出来。我在今年初吧，有一次在我们主日讲到的时候，里面有一个 Rhema 讲出来，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圣灵感动，我就说对我们教会的一个姐妹说，我一定要按你做传道，就我们已经做决定啊，我们在十二月要按立他做传道。但是在我们教会土生土长，就是他在我们教会接受耶稣基督，然后八年非常的认真，非常的追求神的话，非常的爱慕，那他就不晓得为什么，就是很感动，不知道为了什么事情很感动，就当场说我要按立你做传道。那我觉得那是出于神的，凡你们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所以换句话说，有些人为什么他祷告会神垂听呢？那是因为他跟耶稣的关系就是枝子跟葡萄树的关系，他有那个 manner 的关系，他有那种我做什任何的事情都喜欢跟耶稣在一起，我是他的朋友，他是我的朋友，所以他就有这种恩宠。那跟常常跟耶稣在一起的，他的行为、他的心思意念、他的想法就跟耶稣很像的，所以他祈求耶稣基督可能跟他心意相通啊。 所以我们第八节多结果子，我的父就得荣耀，你也认出我是你的门徒，别人会认出来，因为你们也是我的门徒。所以耶稣基督对门徒的要求，换句话说，你可以这样讲，如果有人问你说，哎，怎么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很简单，你跟耶稣基督有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你顺服遵守他的命令，你爱他，让父神得到荣耀，结出耶稣基督在你生命当中的果子，我们就是他的门徒。你说做门徒容易吗？很不容易啊，但是这却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有人把门徒跟信徒分开来，我觉得我不知道，你们也许在教会当中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看法，但我觉得在以耶稣基督的关系当中，耶稣讲得很清楚，我的羊听我的声音啊。你是耶稣的羊吗？你就会听到他的声音，你会听到他的声音的意思就是说，你跟耶稣有一个关系在那个地方，这个关系是没有别人可以代替的。别人在叫你的时候，你不会理他的，耶稣一叫你就听见了，耶稣一喊你就过来了。我们没有，我个人觉得啦，我们没有人说我们只是一个普通的信徒，我们不是耶稣的门徒，这个话很难说的，很难这样去讲的。起码我没有被说服说有信徒跟门徒的分别，我每一个都是啊。难道你不是耶稣的羊吗？难道你不是耶稣的葡萄枝子吗？哪一个不是的？如果不是的话，就被扔在外面烧掉了。所以在这边，其实第六节产生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神学的问题。如果我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的果子，我到底有没有得救的问题？那这个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问题。我们到底在救恩这方面，我们是广开大门，你信耶稣就得救了，你信耶稣得到进天堂的门票，然后忘了后面讲一些比较实际上的事情哦，不是说你今天信了就进天堂，不是，你还要在教会当中学习，学习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学习爱耶稣，遵守他的命令，学习让耶稣基督葡萄树的生命流经你，结出果子来，这个才是真正的信仰。我们的信仰现在就太廉价了 ，cheap， 变成太廉价的福音了，以至于有些的人很看不起我们基督教。你们基督教的太廉价了，他们宁愿去信那个回教，起码他们一天五次，哇，可以看得出来，哦，很有那种 religious 那种宗教性。其实那些宗教性的敬拜的方式，其实有些时候还挺吸引人的。我们有些时候是太自由，太啊。也许人家就会说，哦，这个没什么 ，not too serious 啊，不是太严肃啊。也看到很多的基督徒对信仰这方面呢，太过于啊随便啊。所以我们必须要这样讲啊，我们真的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话，神的话就在你里面，这个是没有办法取代的。我们没有办法用其他的方式来取代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不多结耶稣生命的果子的话，父神没有办法从我们身上得荣耀。就像葡萄园的主人，他夸耀的是，你看我的这个葡萄个个长得又大又好又甜又香。这就是你我的呼召，如此我们就是耶稣的门徒。 OK， 那么在结束之前呢，上个礼拜呢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在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 这人就是爱我，就是约翰福音14章21节。那我上次跟大家讲可能有一点误导，就是说耶稣的命令，我说只有一个命令，其实不是，因为他的原文这个命令是多数，那我以为是单数，因为单数的话可能就是说哎，彼此相爱。但是呢，我后来发现到那个主要的他的那个命令呢是多数，是不止一项。因此呢，我就去找了一些找了一些这个资料，就把耶稣基督的命令我把它放在我们这个网络上的这个通讯短信这个地方。那这一些大部分都在马太福音里面。那么耶稣基督的命令是什么？那我想呢，在我们今天结束的时候呢，我们稍微我们再讲，我们再看一次比如说耶稣基督要求我们悔改，因为这个马太福音4章17节就是要我们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那这个悔改呢，一直到现在呢，我们还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只要什么地方不对劲就要悔改。那耶稣要求我们跟随他，耶稣要求我们做成为光成为盐我们要与弟兄和好才去什么才去敬拜上帝看到女人不要动淫念不要歧视不要以恶报恶，我们要爱仇敌，祷告那逼迫我们的人，我们要像天父完全一样侍奉主耶稣，而并不是钱财，我们不能侍奉马门我们先求神的国神的义。 OK 侍奉主耶稣而非钱财，他的意思就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两个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不要论断人但是这个其实要再讨论一下，因为论断人保罗的教训当中呢，他要我们审判教内的人你去看哥林多前书5章的时候，他说我们有权利审判我们教会里面的人，但是审判跟论断是同一个字，原文是同一个字，但是这个别论断人，那我们要特别小心，有一条很紧的线我有机会把它写一个小小的短文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个论断人跟审判人是有一个小小的区分好，那要别人如何对待你就怎样对待人这就是金律你愿意人家怎么待你们你就怎么样待别人这个是耶稣的命令我们要进窄门，防备假先知，求主打发工人收割，不要害怕那个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耶稣基督最棒最棒的应许，劳苦沾重担的到耶稣那里去得安息，我们回转成小孩子的样式进天国，我们要小心不要绊倒别人，绊倒人就有祸了，要进地狱弟兄犯罪要先找他私下谈从心里面要饶恕弟兄，不饶恕的话就完了我们爱神爱人，我们要纪念主，用圣餐纪念主我们要精心祷告免得路人迷惑就是传福音要训练门徒，这是大使命谨慎自守免除一切的贪心我们邀请贫穷的人吃饭这个是耶稣基督要我们照顾贫穷的人最后还是彼此相爱。所以我们在这一段的圣经当中呢，我就列出来了一些，大概将近30个吧，这是耶稣基督的命令，我们今天还是要遵守的。遵守命令的就是爱他，爱他是意志力的决定，虽然用一个感情的字眼，但是却有理性上面的应用。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我们今天所讲的很重要的信息。那我们今天只有机会讲8节圣，没有问题，我们就请宝石来帮我们结束祷告了。
阿爸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真理的圣灵，我们感谢你今天赐给我们生命活水的话语。谢谢你帮助我们知道，主要是的，你已经把道赐给我们了，我们已经被洗干净了。你要常常被修剪，因为你的道会使我们，你的道修剪我们，会使我们结出更多果子来。父，你是栽培我们的人，谢谢你常常真是帮助我们、修剪我们，让我们能够谦卑自己，然后能够借着你的话语，我们转离我们一切的恶行，让我们结出果子来，能够荣耀你的名。主，我们也说，主啊，我们要常常住在你里面，因为你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让我们常常腻在一起，让我们常常连结在一起，让我们常常活出你的样式。哦，主啊，让我们不论到哪里都能够彰显出因着认识耶稣基督而有的馨香之气。我们感谢赞美你，那个 mano 的这个关系，主啊，你赏赐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成为你的好朋友，让我们怎么知道在众人当中，在这世界当中，我们能够真的是成为尘上成为灯，成为光，成为盐。哦，主啊，谢谢你在一路上扶持我们，一路上真的是缠拉我们，让我们常常要想起来，主你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要常常连在一起。主啊，谢谢你，赞美你，谢谢你也来祝福老师，祝福弟兄姐妹。哦，主啊，真的是借着这样祝福的话语，哦，主啊，是的，我们能够生命慢慢长大成熟，多结好果。垂听孩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